朋友，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第三点，许多的用字跟保罗其他书信有许多明显分别。这个呢，要解释还是可以解释，因为不同的时期可能写信的人用的思想想的事情不大一样，所以当然用的字的表达方法不一定需要完全一样。而且呢，我说过了，文体不同，用字不一样。大文豪莎士比亚，你怎么能限制他一定要写十四行诗呢？他写的跟你写的什么《李尔王》，写的这个《罗密欧朱丽叶》，这个是大的东西，不是写十四行诗的问题啊。他可以写，也可以写另外不同文体，所以这点不能够证明什么。所以用字呢有区别，是有区别没有关系啊。第四点，他的教导呢，重点跟神学事情上思想上跟保罗思想有异。因为为什么这本书强调主的受苦，讲到耶稣基督出了城外，讲到我们也要在城门外受苦啊。希伯来作者说要我们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啊，这个进入幔内以后出到营外，你要忍受基督所领受的苦难。所以这个呢跟神学思想跟这个保罗其他思想是不大一样的啊。所以这就是他的各种理由啊，认为说是不是作者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也只能说啊，这个辩论的不一样啊。还有呢，他重在大祭司，主耶稣做大祭的身份，但是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面没有写这个东西啊，很少提啊。这么重要的思想，如果保罗一直有这样的思想，怎么为什么其他书信不提呢？也可以解释，因为其他书信不是写给外邦人看的啊。罗马教会、以弗所教会、哥罗西教会都是外邦教会，都不是犹太人教会，是写给外邦人教会看。为什么写大祭司的问题呢？还有呢，这本书呢细细的讨论了律法整套的献祭、礼仪、祭司，但是保罗书信里面一句话都没提啊。这个呢当然不能完全这样说，因为我们说以弗所书他也提了，罗马书也提了献祭，但是它的意义不是旧约礼仪啊。当然第二点、第二个 bullet、 第三个 bullet 呢，这还有解释可以辩论的啊。第五点，这本书所引用这本书，这个也很重要的理由，这本书所引用的旧约都是七十世纪译本，而不是，这是希腊版本啊，一共39次。但是保罗呢常常引用希伯来文圣经，习惯不一样。希伯来文圣经，所谓保罗引用希伯来文圣经，是保罗自己把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所谓七十世纪译本是现成市面上已经有的卖的，可能在保罗去帖撒罗尼迦传道的时候，那些人每安息日所读的书是七十世纪译本，因为是在希腊文化中间传扬犹太人，传扬犹太教。所以这样看来呢，保罗熟希伯来文本，但是呢这个希伯来的作者熟悉七十世本，这个呢是一个理由。为什么不是保罗写的？因为你知道今天我们背圣经啊，我现在脑筋里背的都是和合本，如果今天要我去背新译本，我很苦的，要重新背起，而且有些字不大一样的啊。所以呢老的牧师，一般牧师都不喜欢换圣经。新约本、新译本的很好，比如说环球新译本，我实在是蛮推崇的，这本书翻得很好，也可以朗读，但是呢要我来改 too late 太迟了。是你说要保罗同样背希腊文本其实是一本，跟背旧约希腊文、希伯来文本，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他引用呢多半从希伯来文本出来的啊，这是一个理由啊。那么所以呢这个结论，宗教改革以后呢，马丁路德、加尔文开始对保罗是作者的问题提出质疑。虽然今天在学术界中间普通认为本书的作者不是保罗本人，但却一点都没有影响这本书它圣经是神所默示这个正典的确定，没有人怀疑希伯来书不是正典，所以很奇怪的。所以我们刚才说这本书太特别了，没有作者没关系，本身就够分量。好，其他可能作者不是保罗谁呢？这个很快读一读， 历史上有这些人物，亚波罗，亚波罗是保罗同工啊，对不对？在哥林多，他让亚基拉、百基拉对他讲这个耶稣基督的事啊，他是教导他。所以马丁路德这很晚了，第一个提出亚波罗是可能作者。第一个，因为亚波罗生在亚历山大，刚才我们讲亚历山大学派啊，他是最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对使徒行传十八章告诉我们话，而且是保罗同工。所以呢，神学见解受保罗影响当然可能，但是早期教会传统文件中根本没有提到亚波罗是本书作者。而亚历山大格里面也是亚历山大来的哦，和利根都习惯引本书是保罗是作者，说的一定不会如此。所以呢，亚波罗的说法是比较晚，到了改革，宗教改革16世纪以后，所以这个说法呢也没有太多的人支持。但是呢，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啊。刚才说神如果隐藏起来，就只好隐藏了。第二可能性，亚基拉和百基拉，这里呢，亚基拉和百基拉是夫妇一对，所以有些时候呢，他是用我们来做作者的地位。他也是保罗同工，也是把他对亚波罗详细讲到的，他也认识提摩太，而且书信中间的讲到我们，所以是跟作者跟另外一个人。但是希伯来书11:32的细说这些事，我若是要细说，他用单数我，那原文是阳性单数，所以不能是百基拉，所以不一定是百基拉，要写的话可能亚基拉，讲错了，不可能是百基拉，因为又是阳性啊。但是我们都知道百基拉的神学根底可能比亚基拉好，阿奎拉是丈夫，但是保罗常常提到呢。普斯拉在前面，百基拉在前面，所以呢，这个不可能是百基拉写的，那就是百基拉跟亚基拉一起写的，亚基拉呢只比百基拉写，这个呢，有一点奇怪，因为亚基拉可能不如百基拉的熟龄见识啊。第三个可能呢，巴拿巴，说是巴拿巴写的，这个迦太基的特土良呢，有这样说法，因为巴拿巴生在居比路。也是会说希腊话的利未人啊，他引出保罗来侍奉，又是保罗主要宣教同工，又是称作劝慰子。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呢，说希伯来书作者讲到他是这本书一篇劝勉的话，劝慰子啊 ，parakaleo 这个字有鼓励意思。那么他这个巴拿巴也是早期教会领袖，那么为什么说是巴拿巴呢？就是因为这个字讲到 parakaleo 这个。讲到安慰劝慰的人啊，所以呢是说是巴拿巴写的。但这里有问题，巴拿巴很出名，怎么可能被遗忘？如果他作者不会被遗忘啊。而且呢，333节经文中间只有这一点提到这个劝慰子，可能是一种纯系巧合，纯属巧合，如有人名地名雷同，纯属巧合disclaimer 啊。那这个呢，所以呢有一点问题啊。第四可能做的，他提到路加，格里勉呢认为本书的文字跟路加著作很多相似的地方，很好，所以认为呢是注意，这是根据教会传统，认为把保罗的希伯来文本改写，这里不是翻译啊，我也可以说翻译，由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但这个理论过于牵强。因为很多复合动词并没有相同的希伯来文，这里呢，懂得希腊文的说，很多动词不可能从希腊文来，不可能从希伯来文来，因为用的字呢，我说它文词优美，因为它用了很多复合的动词，一个字变很长。那这些观念呢，这些字的组织法不是希伯来文所习惯的组织方法啊，所以呢，大概这个说法有问题啊，而且除了。10:13上半句都是出自希伯来文，70世译本，很少是希伯来文圣经来的。所以如果是保罗写，要路加去翻译，这个应该有蛛丝马迹，可以找得到保罗当初的话，这个思想是什么，这些复合动词背后什么意思啊。第五个呢说法是罗马的格里勉，这个呢一般我们在讨论圣经正典说格里勉太晚了啊，这个格里勉是第二世纪的人了，所以呢 从加尔文采纳这个说法，那其实早在厄立根的时代，本书的作者是或者是格里勉啊，这个格里勉还是第一世纪，大概是第一世纪保罗过后的人，已经说到，有人说到厄立根就有说到可能是加里格里勉写的，也是有一种传统说法，因为他用词跟格式十分相信，格里勉罗马的格里勉写的其他的书信在教会里流传下来，但更重要的是教义思考的方式，这是这个相异之处大于相似之处，所以很难叫人相信这是一个外邦人写的书信啊。罗马的格里勉不是犹太人，他不太容易有这样的本事了解到像希伯来书那样深入的希伯来思想。那好了，其他的说法更是难得有人相信，难得有人。他说呢是彼得写的，我们知道彼得是个渔夫，希腊文不大行的，所以说代笔的人是希腊啊，一种可能。第二呢是使徒行传里面的腓力，再有呢以巴弗，还有呢犹大，这些说法都是昙花一现，说过了没有太多人跟随也就过去了。所以你看不是保罗写是谁写的呢，找不出几个人来，也难怪到了马丁路德时代忽然提出巴拿巴，不是提出这个亚波罗，一时有人有兴趣研究到底是不是亚波罗写的，但亚波罗传世的东西不多，无从比较无从对照，所以这说法呢也就过去了。好，第四我们讲他的对象，也没有提谁说信人，也没有地名，也没有人名，但是一般学者推断 不外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回到犹太教最大可能的地方，因为希伯来书里面的内容呢是劝勉他们往前走，不要往后看，往后看就是进入耶路撒，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呢还有犹太人聚集多的地方，一个是罗马，一个是亚历山大、安提亚或者巴勒斯坦，但是呢以这个耶路撒冷的可能性最大。我们知道这些对象是谁，第一个一定是没有亲自听见主讲论的人，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第二章，或者外邦信徒的人，他第一个绝对不是当时耶稣时代听过他讲道的人，第二个信主已经很久，可能犹太教出来的，但是属灵的婴孩还没有长大成人，这是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讲的啊，这也是另外一说法，为什么保罗是作者，因为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刚才我们提了说你们是婴孩吃奶不能，我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这里讲希伯来说你们还是到现在还是吃不能吃干粮，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第三呢，这些人的特点可能有一些灰心的，开始灰心而停止聚会，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一样，所以这里呢看见说这些人快要退伍不肯聚会了啊。我们常常用这些圣经呢鼓励弟兄姊妹去找那些不聚会的人啊，这个是根据希伯来书，但是他们不聚会的原因可能跟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不聚会的原因不完全相同，至少那时候他们有受逼迫，因为逼迫的缘故就冷淡，因为犹太教受保护但是基督教没有受保护，所以不如回犹太教吧，我也能一面做基督徒一面遵守犹太礼仪，所以保罗这个作者说不能这样啊。如果你回到犹太教，献祭的事已经止住了，献祭物再没有了。还有一种情形，一定是曾经爱主为主受过苦的，这个呢在十章三十二三十六节都提到，十二章四节都提到啊，讲的受苦，你们为跟罪恶抵挡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所以曾经爱主为主受苦过。第五点，他了解旧约律法礼仪，很可能原来是犹太教的信徒。第六，他认识作者跟提摩太，当然认识作者是吧，还有认识提摩太，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第七，可能是受了异端诺斯底主义的影响的信徒，这点呢今天的学者比较不赞成，为什么？因为诺斯底主义跟以后我们下礼拜下下下下礼拜我们也约翰书信，有人说约翰是受了诺斯底的影响，不对， 因为诺斯底主义真正的在教会中间流行是第二世纪以后，第一世纪诺斯底还不成这个主义，有这些思想还不成主义。所以你说受诺斯底思想的影响跟受诺斯底主义影响有点不大一样，因为主义的出现是在思想慢慢成型之后。那第一世纪有没有诺斯底思想很难说，很难说，因为今天做资料也不清楚。诺斯底是什么，在我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稍微详细讲一讲。这个也可能的第八个点，有人说这个书信是写给昆兰社团的人的。昆兰社团是二十世纪因为死海书卷的发现而重现于世的。昆兰社团的存在跟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偶然的发现，发现他们是死海书卷的发现之后呢，就把他们原来的保存者，我说保存者，因为有些是昆兰社团人写的，有些人可能是昆兰社团人收集的那些经文，怎么会搬到死海，搬到昆兰的地方，靠近死海一点点地方，怎么会搬到那儿去，没有人知道。可能我们在新约概论的时候，新约重担一开始提到这昆兰社团的问题啊，他们是可能是所谓这个 essence 爱神尼人，他们遗世独居，但是潜心这个研究经文，而且呢写书。那么这个昆兰社团影响呢，因为他所出土的东西叫我们看见他们认为祭司弥赛亚高过君王弥赛亚。昆兰社团对弥赛亚解释，这也是根据他们读旧约，分成两部分，一个叫做君王弥赛亚，一个叫做祭司弥赛亚。所以昆兰社团看法呢，祭司弥赛亚是真正的弥赛亚，胜过君王弥赛亚。这个呢也不是他们的说法，也不是不能被接受啊，在当时，因为这个受膏者的身份，祭司、君王、先知是以色列人都晓得的。大卫是受膏者啊，但是撒母耳去膏他，所以撒母耳也是祭司，而且所有大祭司从摩西时代开始就受膏，所以受膏者一定是祭司、君王，还有先知，有些先知是神特别要这个膏的啊，以利亚、以利沙啊。这些先知神高他，所以受高的有三个意思，祭司、君王、先知。但先知受高呢，因为先知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实际的作为，因为他只能做先知，不听就不听了，那只能够宣告神的审判，但是除此之外没有权柄。所以真正有权柄的这个昆兰社团认为是祭司胜过君王。那为什么跟希伯来书扯上关系呢？因为你看希伯来书里面讲了很多祭司的问题，很多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是不仅是亚伦子孙的祭司，亚伦条例，而且是跟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所以这个说法呢，可能作者是要跟昆兰社团的人对话，所以这是作者的可受者的可能性。什么时候写的呢？这本书在教会历史中间出现被引用是主后94年罗马的格里面，所以罗马的格里面主后94年引用的时候，那你想他是自己是作者呢，还是引用别人呢？也不清楚，所以有人说是罗马格里面写的，那他为什么引用自己的书呢？通常不需要是吧？所以不但呢应该成书在这之前，也证明这本书在使徒时代已经存在。所以说在大概是指到约翰为止，所以主后90几年啊，并且也被肯定接受做证件。第二个问题呢，因为这本书还在谈祭祀的事情，一点都没有提到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整个祭坛跟圣殿都拆毁了。这个当然是应验了主的话啊，但是因为没有提到这个圣殿拆毁事情，所以应当这封书信是在主后70年之前写的。那你想，如果祭坛已经不存在，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不能回去献祭的，那么干嘛提到希伯来书说不要回到从前守旧约礼仪呢？ 是不是？所以根据这个内容，不可能是主后七十年之后才写的，啊。那么，但是作者可能是第二代信徒，并且提摩太活着，所以最有可能的精细一点算法呢，可能在主后64年到68年之间，这也是保罗寻到的大概的年日，所以并没有排除不是保罗写的，也没有办法证明是或者不是。如果第二代信徒当然不是保罗，啊，那么第二代信徒也必须很早的第二代信徒，像提摩太这样一种分量跟身段跟早期信徒的人，这是提到受书内容对象问题，地点也没有提，没有人知道是哪里写的，有人认为可能这封信从西班牙来的，怎么从西班牙来的我也不太研究了，啊。最后一点我们还有10分钟讲写作的原因和目的。第一点，他对读者呢发出劝勉的话，因为13章最后讲了。第二，你会读到这本书，希伯来书作者呢的确很有技巧，文学技巧高得不得了，一面讲事情，一面讲道理，一面兼杂的讲劝勉的话，所以一共几段，好几段讲劝勉的话。那么在他的书信中间呢，引出读者的信仰危机，劝他们不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不要随流失去，免得赶不上，总不要懈怠，啊，或者被各样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所以每一次之后呢，他兼杂了大概5段劝勉的话，构成了希伯来书一个纵横交织的结构。所以希伯来书的分段跟大纲很难写，因为你要同时把这两字写在一起不容易。第二个bullet说，因为犹太被罗马统治，情势危殆，所以呢主的国度，而且这个时候希伯来书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他的国度不能震动，所以主的国度还没来临。因为环境产生的疑难难处，使信徒灵性冷淡，信心动摇，所以说承受试炼，现在又遇见试炼跟凌辱，啊，所以有不幸的恶心，啊，离弃正道，故意犯罪，这故意犯罪主要是指的重新献祭，啊，有毒根长出来，甚至呢践踏神的儿子，这也是说跟这个故意犯罪一样的意思，啊。所以有些信徒呢从勇敢变成退缩懈怠灰心不振，是属灵的冷淡和惰性呢渐渐侵蚀到原来的信仰跟盼望，有的停了聚会，有的在环境中间的低头，啊，从不小心偶尔被试探所证，到这个异端搅扰而消沉灰心，渐渐地也动摇信心动摇，最后呢跟不上神的恩典，赶不上的被引诱回到犹太教。刚才我们说过了，回到犹太教至少有点保护。所以这封书信写作的原因呢，第四个原因，除了看见他们的难处危机之外呢，也说这个作者呢以真理跟警告正反互用，劝勉信徒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再有一个呢，讲到新约的旧约的神同一位神，而且是小于我们的神，这第一句话就出来了，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小于我们的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也小于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啊，解释神在旧约预言预表应许怎么样应验在新约的基督身上。这里呢我们没有法子看全本希伯来书，就看他一些特点，啊，最后一点，这本书实在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基督论，啊，这个基督耶稣是整本希伯来书围绕的主题，所以他高举基督，以基督为中心，很多基督论的材料是从这里出来的。今天系统神学里面基督论如果缺少希伯来书就没有那么多资料。第二点，这本书呢用了17次的更美或者更，中文翻译呢就是没有翻译更美 better， 英文就是 better， 他以不同的方法不同角度来描写基督超越的地位。注意所有的更美都是指着基督来说的，他是更美的祭物，更美的祭司，更美的约，啊，所以什么都更美， 比天使的名更美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比天使更美啊，中文不能翻作更，就是更超越等等，一共是七次。事实上呢，有些希伯来的诗经就是根据这个更美来分段的，每一次讲更美一个新的思想，每一次更美一个新的思想，就是但是如果是讲到更用单用更字呢，不能把劝勉的话放进去啊，就是变成两个结构。他特别是从律法，从旧约跟为隐儿，基督耶稣新约是实体来发挥教义，特别他对于立位记有特别深入的诠释跟认识啊，对于立位的条例非常非常熟悉，非常清楚。所以这也是我们刚才说巴拿巴有可能的作者，因为他是立位人，从小就研究立位记，预备做祭司的。所以有人把呢这本书呢希伯来书称作新约的立位记。第三个点，他跟罗马书、加拉太书同样讲到因信称义，角度不一样。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哈巴谷说的，三次在新约被引用，都是跟教义有关的。啊，这个加拉太书引用的，重在这个，我看啊，罗马书重在信啊，这个加拉太重在义，不对，加拉太重在信，罗马重在义，这个希伯来书重在生啊，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就心里不喜欢啊，就是这三本书引用不一样。这本书呢，39次引用直接引用旧约，那么在303节经文中间，直接或间接引用的地方超过270节。不是引用，但是思想是旧约思想，来证明呢，耶稣基督就是旧约的应许预表的弥赛亚。所以这个自简书沟通旧约跟新约是非常重要一个桥梁。还有呢，他以旧约信心的伟人和主的榜样来劝勉，在苦难、在逼迫、在试炼、在罪恶、在灰心环境中的信徒学习呢，以信心来过地上的生活，同奔天路。所以他一讲同蒙天照的圣洁弟兄啊，你们要思想那位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而且他说呢，要远远望见，讲到亚伯拉罕远远望见欢喜迎接啊，与我们最后讲的这个神所经营所建造有根基的城，这个是希伯来书里面很特别的点。也换一句话说，因为希伯来书影响了我们读旧约读创世纪的那个角度跟眼光，并且有些跟新约旧约非常重要的联合化沟通的地方，他叫我们有信心。他说那些等候，不仅等候有根基的神，等候我们这些人一同在神的面前。他说他若不能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讲到新旧约的圣徒一起同德神的应许。最后一点就是刚才我说的五段警告，刚才我们提过了，来跟真理交错劝勉，教训信徒，不可忽视救恩，不可退后不信，不可要在困难危境中认定基督，要长大成人，要结出圣洁平安的果子，跑完当跑这条这个当跑的这个属天道路。所以这是希伯来书很特别一卷书啊，我难得看到几本这个解经书，希伯来书解经的东西，不一定写得好不好。没有一本解经的人解希伯来书说这本书不重要，或这本书平常，都说非常非常特别，非常非常特别。所有写希伯来的诗经的人都一致承认，而且他真是有了负担，有了特别的感受写出来。我说不是读一本都很好了，但至少写的时候特别强调。这几本太特别的书，今天我们时间限制，我没有把大纲给你们，有好多的大纲可以看的。也可以说凡是写希伯来书的人都承认新约跟旧约中间的共通性跟互关这个互补性， 所以如果你看到任何一本希伯来书作者或者释经书，你都应该好好研究它的大纲怎么分法，然后看一看它主要的内容。我相信任何的希伯来书对你都有帮助。我手边有几本书我没有写下去，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讲完这些这个概论之后，大家对希伯来书有个整体的认识，大纲你看任何书都有帮助啊。这本书也有一些大纲，你们可以从其他资料找到大纲。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